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我是杰西，
我是紫光，
我叫苏南。
最近看了一个电影，我感受挺深的，《烈日灼心》啊，对，这2015年的一个片子了。那我看了以后，我感觉就心里这个，哎呀，这感触特别多啊，弄得我就是一段时间就沉浸在这个影片的这个思考当中。里头有三个主人公，那么他们最后呢就是认罪，这个罪呢是一个惨案啊，又不是跟他们，也不是他们做的，然后他们去认，那就是因为他们内心啊，就是放不下，就不知道未来如何面对他们收养的这个孩子，
这是一种内疚感，
就是一种内疚，这种内疚呢导致他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活着啊，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
就是，所以说他们有人说就是内疚感是历来肆虐人类最可怕的疾病，你同不同意？
它不是病，
谁让你搞了三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对不
对？
对，
然后
但内疚感也确实有它的正面的一个方面，内疚感是一个感情丰富，责任可靠的人不可缺少的情绪，
正义感的一个方面，对
他是良心的，
哎，这不一定是正义感，
他要有一个良心，他才可能去内疚啊。
什么叫良心？
对，
就我就问学生，那什么是良心啊？学生也解不出来，没有，今天我们不知道良心。
哎，我给你解释了。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良心这个事情？有一个人他没占到便宜，然后他也有内疚了，他内疚的原因是我为什么没占到这个便宜？
对，
你说这不叫内疚吗？
对，我认为良心是每一个人个人的。不能说所有人的良心都一模一样，但是所有人的良心呢都有一些像类似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所以良心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是你独特的，可能是由于你的社会背景啊、家庭背景啊、个人的阅历啊等等所造成的。它这个良心是可以改变的，良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所以良心它是不可靠的。
良心
什么东西可靠？
我这样理解良心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放在我们心里的，但是我们会受社会某种标准道德的污染以后，它会起了变化。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自己假如说你吃了香蕉皮，你就随意扔在地上，后面一个老人
摔了，
踩在香蕉皮上面滑下去了，
是什么？
你怎么去反应？
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恶作剧的反应，好高兴啊，好玩啊，你看把那个摔了，这就是一个良心，是那样一种良心，
有一点被污染的良心。
对对对，不对，另外一种就是说心里好对不起，我干嘛做这样的事情呢，让一个老人摔下。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过程是不存在良心的。你看要对谁，如果对一个孩子来说，他看到一个老人被摔倒了，他肯定是开心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摔倒的后果是什么。
你这个很武断，你说一个小孩子看到一定是开心的，这个不一定的。
你可能把我的话给扯了。我是说我自己，假如我扔了下，我是会怎么表现出来？
你怎么表现？因为是你被驯化的过程。
我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道德标准，全部是在整个的家长、学校、社会一个驯化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你驯化过程越高，你的良心，所谓的良心越高。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无论是叫内疚感还是负罪感，说到最后就是我们日常当中讲的好人和坏人的问题。而什么叫好，什么是坏？
对啊，
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标准。你看就像刚才那个杰西讲的，如果说你是有一些好人的标准的话，你就会做一些事儿；你如果是比较更好一点，你就会做另外一些事儿；你如果不那么很好，你就会做更少的事儿。所以实际上这个是每个人自己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向善的一个想法，但你也可能说我不要向善，我就向恶，那你就往恶那方面走。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一定说每个人怎么样
啊，对呀，
所以我们都会，每一个人都会给自己有一个好善和恶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怎么来定？受社会的影响、同事的影响、家庭的影响，还有我们宗教信仰的影响，都是这样的嘛。所以每个人都会不完全一样的呀。
对啊，那我们内疚感的话，那我们这个内疚，它就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良心啊，良心它是没有
是每一个个人良心的反应，每一个自己的良心。 可以内疚，也可以多，也可以少，良心也可以大，也可以小。说谎以后呢，你回去，你说你会不会内疚？
我看因为什么事儿吧。
对呀、
啊。我爱你，好爱你，对不起，谢谢。
那我们看到内疚有没有好的作用，也有可能是不是会有带来不好的作用。
比方，
但是你要是做一个政治人物的话，你经常内疚的话，那他也就是没有办法来管理这个。
因为内疚这种感觉是很个人化的，
嗯，
很自己
每个人自己的。对，不要做会后悔的事情。实际上这句话呀，讲是可以讲，真正做到很难的。
是的，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做完以后会不会后悔，但是呢。不能说因为不知道我就可以不提醒自己，还是需要提醒，因为你做出的事情最起码从现在做判断，以后不要后悔，所以现在就做一点好事。
那就这方面说带出来的好处，就是我们表示的同意遵守某种标准，这样呢我们良心就会发挥正常的功能。
你看你又说同意标准，又是很
个
人化，
个人的标准。
对，但是这个叫同意标准，
我们他在同共同要统一某种标准的情况下，这个良心才会发挥出来。
哇，我都是有一个例子。
嗯，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当年呢，在他爸爸去世之前呢，和他爸爸有一场争吵。争吵呢，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你也知道家里的事儿。但是父亲很快后来就去世了。
嗯嗯，
去世以后，他到今天几十年了，一直不能够原谅自己。总是有一个很强的内疚感，就是在爸爸弥留的时候，最起码他也想到了，可是就没有敢到爸爸耳朵旁边去说我对不起你，什么什么事情我做了对你很不好。爸爸可能也不会在意这些事，可能爸爸都不记得了，但是他自己记得了。所以他爸爸有没有内疚感我不知道，因为把儿子说成那样，是不是爸爸已经走了，但是对儿子来讲几十年来有一个很深的内疚感。这个内疚感也很有意思。上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看到一个儿子，他跟他的爸爸或者是跟他的妈妈有了一些过节，我没有讲什么东西，他就立刻去跟他讲，你一定要今天就要回去跟你爸爸或者跟你妈妈道歉，这个事儿尽管你看起来做的是对的，但是他是你的长辈，你要去道歉。他说因为这样的事儿让我几十年来心里都很难受内疚，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内疚感。
那这个内疚感就引出一个正面的，就是他通过这件事情他改变了自己，就是有一种悔恨嘛，悔恨导致他良心发生了功能之后他要改变自己，那么他看到有其他类似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他以后 就会劝人家，哎，不要这样，这样可能避免，可以避免你内疚。
我听你们俩说，一边说我一边在想哈，我就在想那个小时代、
嗯、
小时代里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哈、
嗯、
就是也是，就是说他爸爸反对这个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但是呢他就一定要跟他在一起，结果呢两父子之间争相争，那争的话就动手了，一动手的时候他父亲就变成植物人，后来去世了。但是我就始终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它本身就是说出现任何矛盾也好，或者说这个我们当然我们中国人都希望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嘛，
嗯，
那么之间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必要的联系哈、啊、我曾经小的时候我就经常我觉得对不起很多同学，有一回我就找老师，我就说我要不要跟他们有个公开的道歉，我们老师看看我觉得我像有精神病一样，他觉得没有必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所以你是把你老师的标准来看着是一个唯一的标准，或者
你应该执行的标准？没有，我到
现在
也不是，我到现在我都不太理解，但我后来我也接受他的标准，因为后来我当老师了以后，我也发现有一些孩子也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你知道甚至已清而楚，我的痛楚你说不哭，任何遭遇不能认输，依靠你的不会被欺负、哦、我心会失望就想退出，是你用爱将我揉住，我的软弱是勉为主，却不知你在左右保护我、哦甚至埋怨你的用心良苦，求你宽恕我对你爱的糊涂，为我好却被我耽误，后来才知道你比我更难受，你爱我比自己更多，我的泪花若颤抖，再没有借口退缩，后来才知道你早就抱紧我，被我的痛从不离弃我，就算到尽头都要走，你是我的理由。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为我好却被我耽误。
每逢周六周日，亦有一台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为您播出。
我们仨还有你，
比自己更多。我的泪花落口颤抖，再没有借口退缩，后来才知道
人，我觉得人可以善也可以恶、
嗯嗯、
我觉得包括一个民族是一样，也可以善也可以恶。 你比方说我们民族里面，我们以前历史里面有人呢，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那这个就野心，这个心就很大了。我就是做错了我也不会后悔，我就是要做错，因为我伟大，你就得听我的，你就是受伤了，我损害了你的利益，我也不内疚，就这个意思嘛。但是他在历史上，你觉得中国人很喜欢这样的性格吗？
但是你学这个领导学的话，你发现这个一类呢就主张这个领导呢就应该不断的去自我反省。当然还有一种的话，领导力就是我们说的类似这种像曹操啊，甚至像希特勒这种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啊，这种人才就所谓厚黑学，或者说，
但是真的是你不知他临死之前，或是他在这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内心是什么感觉吗？会你说你 有没有说从来没内疚过？
哦，我肯定内疚过啊，我们没告诉你吗？就是我的老师都觉得我有问题吗？
紫光可以忽略自己的内疚感，拼命就是要做他那件事情。
比如说我想买一辆车，可能老婆也反对啊，或者女朋友反对，家人反对，但是我可以忽略所有的意见让我去买。那么买完以后，假如说真的后来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他可能没办法了，那你让他内疚也没有用啊。
没有什么用和没有用，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内疚的感觉嘛，不一定是有用，但是这是一个良心的发现，对一个人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
作用。所以 我一直在想内疚跟良心是没有关系的。
有关系，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第二个，我觉得内疚呢跟这个对错也是没关系，因为内疚是外界赋予它的。
内疚实际上是一个内疚，是一个内里的心里的，我可以不对外表露出来。就像刚才杰西问的很好，希特勒在最后弥留的时候有没有内疚，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也可能没有，就看他这个人善到什么程度，恶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很恶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我就应该这样去对待别人，别人就应该服从我，我把所有人都杀死了，杀死那么多犹太人我也无所谓，这是一个想法。但如果他有一点点良心发现，他就会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三还有你。
在深圳的时候，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乞丐要放的就上来，他嘴巴叼着一个盒子，他两只手没有，同情他嘛，也就给他钱了。还没离开多远的时候，后面两个手伸出来把钱拿走了。他这个手是健康的，我看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想哇，骗人的，我不给了，我就不做了。但是真的人家有困难的时候，你当你听到其他人发生困难，我没帮他的时候，我就会产生内疚感。因为我不能因为当初这件事情就把我里面的良心也好引起那些全部把它灭掉，以后说这种事情我就不用理会。
对，
但是有可能真的有需要的呢。
那你这样的话
有一点杰西你是可以安慰自己的，不管这个乞丐多有钱，他比你穷很多，所以你即便给他一点点钱，给他一点支持，你心里应该有安慰。
对，所以说我就现在按照那个叫那个苏南的话，就是我们把看到有需要的，我不会想他后面太多，我就能给想给出来就给他一点，这样的话你会把你的内疚就不会产生出来，就会消除。
哎，我要讲一点那个杰西啊，如果说你特别特别的有内疚的话呀，也有可能会让你处于一种时常胆怯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因为我老是有内疚，老是觉得这个事儿做的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所以老是很愿意这个事儿是不是做的对啊，对自己怀疑很多，这样会不会打击自己的自信心？
对，优柔寡断。
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我在我自己身上我都没发现这种问题。我就觉得当你有感觉内疚的时候，你会自己去想，我下一次在做类似的事情，或者有触类旁通的事情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避免这个内疚感。
那你是讲下一次，如果说你在这次做的内疚的事情，就是真正对不起了我们的紫光，你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情，你很有内疚，然后你说下一次对苏南的时候就做一件对得起苏南。
但我如果我这次已经觉得对苏南对那个紫光是内疚的话，我对不起啊紫光，我就跟他 say sorry。
好，非常好，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心理解脱了。
对，因为我有机会跟他去说嘛。
是，
但是有时候内疚的时候就是拖着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因为错失这个机会没得说，所以这感觉一直留在你那里。那你只能
通过其他的事情来弥补。
就是那就有个好的方面，就是正面的就让你去改变。
我是这么觉得哈，我是觉得内疚呢是确实会使人进步哈，因为它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对，
那么这个反思过后呢，倒未必就是说一定要去还给当事人，比如说你单单说你对不起我了，你不一定就一定要跟我说，只是说可能下一次的时候呢改变了进步了就好了。
我跟你讲一个律师内疚的事情，这也是个电影。一个女的律师很能干，是个刑法律师，刑事律师。然后有一个他的一个客户呢，说是他杀了人，他就为他辩护，从各种证据来讲他觉得这个人没有杀，不是他杀的，所以在法庭辩护非常有力，最后就判决他赢了。但是赢的那一天他发现在他的柜子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他的客户给他的，原来他的客户确确就是那个凶手。你说这个律师剩下的日子多内疚啊。
请你相信不 是我不愿意改变我自己，而是一再努力又一再放弃那个软弱的自己。其实我恨透了我自己，没有认输的勇气，让你受尽了不安和委屈。你是我这一生这一生最最最害怕去伤害到的人，也是我这一生这一生唯一能让我想安定下来的人。虽然我并没有一身温驯的灵魂，但是我很愿意很愿意做那个永远照顾你的人。我的爱人心底我有个不善言语的心，只能够看着你远去的背影。你是我这一生这一生最最最害怕去伤害到的人，也是我这一生这一生唯一能让我想安定下来的人。虽然我并没有一身温驯的灵魂，但是我很愿意很愿意做那个永远照顾你的人。我的爱人请听，我有颗不善言语的心，只能够看着你远去的背影。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罗万辉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了。我想呢，不少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内疚。你不一定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呢，内疚感呢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个内疚感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不是人的良心让人产生内疚感呢？那说到这个良心呢，我就不能不提上帝。我还是坚持一个信念，就是人之所以有良心，就是因为人是神这位上帝所创造的。圣经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人类的。我只是想提出一点，就是因为神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呢，结果人就有了这个良心了。这个良心才会产生一些作用，去告诉我们说，哎，你现在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你要悔改。就完全是良心的作用。世界各地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总之是很不一样的人，但是呢对一些道德上某些事情呢，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看法。比方我们认为杀人放火抢人家的东西，我们共通都是认为是不对的，是错的。做了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会感到内疚啊，这个就是良心作用给我们提醒了。这个内疚感呢会让我们再想想，哎，我是不是应该悔改呢，是不是向人道歉呢，甚至呢要做某一些事情来弥补我们的错。很多宗教呢都提倡，如果你做了错事呢，你应该惩罚你自己，或者说呢你要捐钱，或者说呢磕头，做一些宗教的礼仪，为的是表达你做错了事了， 你悔改了，为了表达呢，你要弥补你所做的错事，为了是弥补自己内心的一种罪疚的压力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常常都有机会犯错，得罪别人，会伤害别人。那我们要记住，那法律呢，其实就是要制裁那些伤害别人的人。我们真的要为了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付上所有的代价，去弥补我们所做过的所有的错事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我们犯的错太多了，太严重了，我们根本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弥补我们所犯的所有的错。所以圣经呢，从来没有说要我们自己去付这个罪的代价。圣经呢，反而说耶稣基督他一次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付上了所有的罪的代价，从此呢，我们就可以脱去所有的内疚感了。因着十架这首歌的副歌呢，是这么说的：因着十架，我得自由；因着十架，我得生命；因着十架，我重罪得赦免；因着十架，我得自由；因着十架，我得生命。主，你是最好朋友。希望这首歌的歌词也能带给你一些启发。
何等奇妙，直达真神的爱经领导我，歌颂赞美主荣耀名，救主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朋友，我们三还有你增加播出时间了。
真的吗？
对对对，除了一有一台1566千赫周六周日晚上11点之外，还有两有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周六周日晚上6点半。
哇，我立马回去听。
哎，记得节目名字呀，我们三还有你。